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18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瑞士病逝，享年80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份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与亚运会开幕，韩国和朝鲜在开闭幕式上共同入场，并以连队形式参加多项比赛。中国要求本国渔民不要靠近钓鱼岛水域。中国国防部反驳美国五角大楼报告称中国有可能针对美国进行训练的指控，只是有可能，并要求美国停止冷战思维。纽约查获价值 4.5 亿美元的中国仿冒名牌产品，逮捕33名华人。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本周对外宣布免除学费的决定，但是学生的生活费还需要自己负担。巴基斯坦新总理、板球明星出身的正义运动党领袖伊木兰汗宣誓就职。意大利热那亚高架桥垮塌事故遇难者人数增至38人，意大利举行国丧但遭到半数死难者家属的抵制。委内瑞拉总统宣布以1:10开展货币兑换，将该国的最低工资提高到目前水平的34倍，但是仍然不足以购买1000克的肉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安南基金会今天证实，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本周六在瑞士伯尔尼的一家医院当中因病去世，享年80周岁，死时有他的妻儿陪伴。安南的死讯传出，国际社会进行哀悼。科菲·安南1938年出生于西非国家加纳，曾在1997年到2006年之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是该职位的第7个担任者，也是第一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2001年安南和联合国组织一道，因朝着更加有秩序更加和平的国家而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十年之间，安南的名字一直在国际外交界十分亮眼，但是也和国际组织对于卢旺达、波黑、达尔富尔、索马里、伊拉克等问题的调停失败紧密联系在一起。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之后，科菲·安南曾经成功阻止了肯尼亚在2007年大选之后的血腥暴力事件，并在2012年以联合国特使的身份前往调停叙利亚战争，但是在两个月之后因不满意联合国安理会的组织瘫痪问题而终止了这一项任务。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本周六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9月份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以来首次受邀前往朝鲜首都平壤。海峡时报没有援引这一消息的具体来源，中国外交部也暂时没有做出回应。在习近平之前，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曾经在2005年访问过朝鲜，之后便是习近平的这次国事访问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则已经在今年3度前往北京。今年9月9号朝鲜将例行举行国庆日的系列活动，因此海峡时报表示，习近平对于朝鲜的访问日程安排有可能会有变动。根据本周早些时候的消息，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将在9月份前往平壤和金正恩见面，两人今年4月和5月份已经在朝韩分界线停火区见了2次面。本次文在寅访朝具体日期暂时没有揭晓。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亚运会今天开幕，韩国和朝鲜将如期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共同入场，并以连队的形式参加女子篮球、龙舟、赛艇等比赛的项目。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和朝鲜内阁副总理李龙南则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运会的开幕式。本次亚运会将有来自45个国家的大约16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开幕式迎来了大约50000人。中国要求本国的渔民不要靠近钓鱼岛水域。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日本东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要求渔民勿靠近钓鱼岛附近海域。据悉，在钓鱼岛附近中国设定的休渔区结束的16日之前，濒临东海的中国福建省的渔业部门对渔民发出指示，要求勿靠近钓鱼岛附近海域。过去中国船只曾反复驶入日本认为是领海的海域，并出现紧张局面，日方密切关注其实际动向，认为若上述指示得到彻底落实，或将推动改善日中关系。 福建省龙海市在7月30日的会议上强调，将严格敦促远离涉及外交需要细心注意的海域进行作业。该会议指出，要严格督促渔船海上作业船载终端24小时开机，坚持编队生产和定时联络，远离涉外涉台敏感海域作业等操作规程，同时积极服从防台风指令，确保渔船生产安全，要集中开展涉渔乡镇船舶专项整治，依法查处一批涉渔乡镇船舶违法违规的行为，维护渔区和谐与稳定。其他地方政府也发出类似指示，该省实施事称严禁渔船在敏感海域违规作业。2016年8月休渔区结束时，有200到300艘中国渔船涌向钓鱼岛附近，其中一部分与中国公务船反复驶入日本认为是领海的海域。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防部在8月17号发布了年度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态势报告，其中指出中国正在大力拓展其世界影响力，中国军队扩展了其轰炸机行动范围，有可能以对美国和其盟友进行军事打击为目标进行军事训练。中国国防部当天对此做了回应。美国的这份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指向中国近年来频繁向主权有争议的岛屿附近派遣轰炸机的行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中国在南海岛礁开展建设活动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美国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属于曲解中国战略意图，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妄议两岸关系和台海形势。中国已经向美国相关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吴谦表示，中国要求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中国军队将继续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而美国以航行自由为由，频繁地派出舰机赴南海是挑衅行为，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吴谦最后警告美国，其年度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态势报告有损于中美之间的互信，并要求美国摒弃冷战思维，客观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停止发表有关报告。此外，纽约市查获4.5亿美元的中国仿冒名牌商品，逮捕了33名相关的华人。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王山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移民和联邦执法局国土安全调查处、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和纽约市警察局共同宣布，查获价值超过4亿5千万美元来自中国的仿冒名牌商品。16日清晨逮捕参与走私和贩卖假货的33名华人犯罪团伙成员。这是美国执法单位在纽约查获假货数量最多的一次行动。这33名华人被控共谋走私、共谋贩运假货、洗钱、移民欺诈等罪名。根据法庭文件，梁奇峰、刘沃奇、张之明和王宇明等人在走私团伙中担当集装箱进口人，他们将走私货物从中国运输至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口，在集装箱上标注正规的厂商名称和地址，通过美国海关检查后，将这些货物运送到布鲁克林、皇后和长岛的仓库内，然后贩卖至纽约、加州等地的零售商店。这一犯罪团伙已经走私了23个装有大量假货的集装箱至美国，这些假货包括名牌皮包、皮带、香水等，这些假货的正品价值超过4亿5千万美元。
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本周对外发布了免除学费的决定，但是学生们的生活费还需要自己来承担。下面是尼古拉的详细介绍。
据本台法广周五夜间的法文报道，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当地时间周四宣布免除所有学生每年大约55000美元的学费，但学生们仍需自行承担包括食宿在内每年大约30000美元的生活费用。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传来了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院长宣布这一决定的录音片段，他用美语说
I'm proud to announce
我自豪地宣布，从今起，所有入学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大学生们都不再支付学费了。
Comes tuition free。
本台法文报道指出，在资助人的伴随下，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经过历时十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实现了免除医学生学费的计划。其目的是要避免大学生由于繁重的助学贷款而被迫放弃医学专业转行。纽约大学医学院还希望这一决定能推动其他院校跟进。据介绍，在美国，学生贷款总金额在十年里翻了一番，今年六月底时已达14100亿美元。一名现年26岁的某大学助教告诉本台法语记者，他到50岁前必须每个月拨出540美元用于还贷，助学贷款阻碍了他的发展。由于薪水不够高，他曾被迫拒绝过工作机会。他认为问题部分是有人觉得这是年轻人问题，但年轻人的问题迟早会影响到所有的人。数月前刚刚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认为，如果一笔勾销全美所有学生贷款，将使美国经济受益，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失业将减少。
巴基斯坦新总理、板球明星出身的正义运动党领袖伊木兰汗宣誓就职。下面是芳华的详细介绍。
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领导人伊木兰汗星期六正式宣誓就职巴基斯坦总理。在本周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的选举中，伊木兰汗赢得了176票，其竞争对手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夏巴兹·谢里夫则只获得了96票。现年65岁的伊姆兰汗是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的创始人，他曾经在1992年率领巴基斯坦国家队赢得板球世界杯的冠军。在今年7月25日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他领导的正义运动党在选举产生的270个议会议席中获得了115个席位，成为国民议会的第一大党。路透社指出，巴基斯坦外汇储备在日益缩减，预计很快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100多亿美元的援助，并向包括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同盟国家进一步融资，以避免发生货币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会寻求对任何新的借贷附加条件，因为美国已经发出强烈的呼吁和担忧，认为任何融资资金都不应当用于偿还中国的贷款。根据媒体的报道，巴基斯坦也在寻求其他融资来源，例如正在等待获得沙特背景的伊斯兰开发银行提供的40亿美元的贷款。中国银行业者也越来越警惕贷款给巴基斯坦，中国银行业者已经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基建贷款，以支持57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所在，旨在强化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意大利在8月18号举行了国丧，哀悼热那亚高架桥垮塌事故当中的死难者。截至当天上午，该事故的遇难者人数已经升到了38人，还有5人下落不明。另外，在委内瑞拉，该国的总统尼古拉·马杜罗在本周五宣布，将该国的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目前水平的34倍左右，同时使用石油币 Peso 作为委内瑞拉的财务基准单位。马杜罗表示，由委内瑞拉国家发行，并预计成为该国第二大官方货币的加密货币石油币，将作为新的工资水平的基准参考价值。目前石油币的价格大约是60美元。委内瑞拉政府希望通过这种基于石油的加密货币抵消官方货币主权玻利瓦尔的大幅下降，兑换比例是1:10万。如果按照主权玻利瓦尔来计算的话，新的最低工资将增加到每个月1800万，而等到委内瑞拉货币改革进行完毕之后，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半个石油币，也就是一个月30美元左右。这个钱目前不足以购买1000克的肉类产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委内瑞拉通货膨胀率今年有可能达到100万左右。而马杜罗的新经济政策包括工资、养老金的提升、取消组织不利的货币、发展旅游业、依靠石油和金子，在部分经济分析人士眼中没有能够多大程度上让民众安心，也不能抑制飙升的物价，反而会出现市场的混乱。以上就是本节的新闻，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芳华为我们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美国国防部8月16日发布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迅速发展远程空军，加强轰炸机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有可能针对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发起攻击训练。在台湾问题上，报告称中国会试图拖延美国的有效干预，并寻求在短时间高强度的有限战争中取得胜利。中国外交部则回应称，美方报告罔顾事实，对中国国防建设妄加评论，对中方维护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正当行为说三道四，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也表示，美国曲解中国战略意图，渲染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妄议两岸关系和台海形势。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美国五角大楼在这份报告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打击离中国本土尽可能远的目标的能力。近三年以来，解放军迅速扩大了轰炸机在相关海域中的作战区域，在关键海域积累了相关的经验。报告还指出，中国正在开发可搭载核弹头的远程轰炸机，而空基核力量的发展将使中国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三种核武器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报告说，中国可能在十年内实现可搭载核弹头的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实战部署。报告还提到一带一路问题，说中国意图利用一带一路来发展和增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影响这些国家的利益，从而让这些利益与中国的一致，并阻止在敏感议题上对抗或者批评中国。五角大楼的报告称，尽管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但到2028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将超过2400亿美元。除了详细说明中国军力发展现状之外，五角大楼的报告还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分析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与战略。报告说，中国正在为防止台湾独立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准备。报告称，解放军很可能也在准备用武力将台湾统一回中国，同时也在威慑、拖延或者阻止任何第三方对台湾的干预行动。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下，报告认为中国会设法拖延有效的干预行动，寻求在短时间内以高强度有限武力犯台取胜。报告说，中国从未放弃对台动武，从空中以及海上封锁，一直到大规模的两栖进攻并占领台湾部分或者是全部离岛，都是中国对台动武的可选项。解放军也可能故意以部队集结来显示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或在其他国家能够做出反应前，以发动突袭来达到一个快速的军事或者政治解决。对此，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周五夜间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的书面谈话，指责美国国防部发表的2018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是曲解中国的战略意图，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妄议两岸关系和台海形势。吴谦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铁的事实。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吴谦还称，中方在海上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致力于与有关国家通过直接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中方在南海岛礁开展和平建设活动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除满足必要的国土防卫需要外，是为民事需求服务，以更好地履行国际职责和义务。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频繁派舰机赴南海挑衅，制造紧张局势，才使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美方年复一年的发表所谓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损害中美互信，不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要求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停止发表有关的报告，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军关系稳定发展。就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星期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民众不用过度担心，政府随时掌握最新的资讯，随时监控台海情势，国防部、行政院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并呼吁中国政府维持两岸和平，台海之间的和平，这是最重要的。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林南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周六面世的法国主要全国性报纸头版主题各有侧重，主要集中于法国国内事务。尽管费用不菲，但安全监控摄像在法国各地市日益被广泛使用。这是右翼费加罗报头版关注的主题。据法国内政部统计，有超过3000多个市镇已经寻求以这一技术手段用以治安。而仅仅在几年前，法国人对于这一监控手段还是心存疑虑。这一种形式，费加罗报的报道指，一方面是出于近年来受恐袭威胁，安保成为各地市政府的首患，其次是其监控摄像的技术优势，甚至可以别在警员的制服上，便利巡逻和安检的监控，这对于那些偏远安保力量缺乏的小市镇尤其便利。当狼来了，解放报头版关注法国对野生狼的保护与牧民利益受损的矛盾问题。一度在法国绝迹，近年来在保护政策下数量恢复到目前不足500只的野狼，却是牧区的大患。政府规定的合法猎杀配额也不能限制牲畜遭狼群攻击死亡的数量。报道公布统计数字，在2017年受狼群捕杀的动物统计有11000只。牧区与动物保护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而将野狼列为法国受保护动物之列也受到质疑。天主教十字架报头版仍然具有假期的色彩，介绍法国中部历史与温泉名城维希。每年的夏季，这里都会吸引来自各地的天主教信徒和享受温泉浴的人们，在各大教堂和温泉里做灵魂和身体的养护理疗。有关中国的报道见于费加罗报的头版，在一个冰川背景衬映3-2栋极地色彩小屋的图片下，配以标题格陵兰岛的资源勾起中国的胃口。报纸在其内页经济版事件栏以整页篇幅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这一面积相当于法国面积的4倍，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极圈内的世界第一大岛的情况。在其冰川覆盖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17种战略稀有金属矿藏可能占到全球总矿量的 25%。报道说，正是这一丰富的稀有金属矿藏，其广博的自治领土以及通向北极圈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北京极力涉足其中。而中国在格陵兰岛的作为引发了宗主国丹麦以及美国的担忧。署名斯里姆·阿拉戈发自哥本哈根的报道说，中国在发展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框架下，以格陵兰岛为桥头堡、发展极地新丝路的雄心，使得丹麦政府感到紧张。在中国1月份公布的白皮书中，充分展示了中国在增强经济、地缘政治方面的雄心。中国已明确表示，希望成为格陵兰岛地区矿产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而自2009年起获得了扩大自治权的格陵兰岛高层感受到了这一来自北京的魅力。格陵兰岛总理金·吉尔森去年年底带团访问北京，希望与北京在北极的开发、矿产开采、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以及旅游等方面达成合作，尤其提到中国企业参与岛上3大机场建设的可能性。
报道指，中交建集团今年5月份首次与其他5家公司一起入围这一项目的招标，引发了丹麦以及华盛顿方面的极大担忧。丹麦总理拉斯穆森提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谨慎对待中国在这一战略地区的存在。他说，即便我们不能筑墙自封，也不能过于天真而不考虑外资加入可能的风险。拉斯穆森同时也承诺将向格陵兰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支持的力度。一名冰岛的国际政治专家分析指，格陵兰岛是美国防务的重要战略地区，在对其资源感兴趣、正在试图扩大海外政治影响力的北京与美国这一传统盟国之间，丹麦政府当然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声语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中国官媒新华日报8月14日发了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文章提出，在未来2-3年内，随着中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文章由此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如公民未生育二胎，账户资金则等到退休时再行取出。这项所谓的专家提议一经刊出，朋友圈立即炸锅。生在集权统治下，接受长期洗脑教育的中国人可能被迫抹去历史记忆，但短期记忆是抹不掉的。当今的80后青年中就有很多人属于超生儿童，没户口没身份，他们和他们的父母还清楚地记得政府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惨烈和反人性。我的老邻居曾给我讲述他在苏州一家国营医院妇产科实习时的亲历。他说曾亲眼看到多少身怀6-7个月的孕妇被强制做引产，婴儿还活着就被随意扔进垃圾桶倒掉。我住在深圳时，楼下有家美容院，有位20多岁的美容师自曝自己是孤儿，被农村父母出生后扔到河边，只因她是女孩。她说他们村很多父母为了要男丁而扔掉了头胎女孩。她见我听着泪流满面，就惊讶地说，哭什么，这种事在我们那儿很普遍。更令我震惊的是，那家美容院有10几名美容师，他们都是被父母遗弃的女性孤儿。昨天，一个叫财经通信社的公号以中国高调宣传二胎税为题发表网文，写道，人民网、新华日报密集释放信号，称对40岁以下中国公民抽取摊派生育基金是符合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的。这一系列宣传口径让人再次回味30年前中国大陆境内的那一场计划生育，更有无数地方父母想起惨绝人寰的无孩日。无数因拒绝计划生育而谋求外国政府政治庇护者感觉哭笑不得，多名律师则发出对生育权的感叹，生育权是上帝赋予人不可剥夺的权利，非人定法可随意剥夺、随意限制。我的微信网圈一位网友留言道，按理说生不生孩子是个人自由，谁也管不着，你不能强迫我生孩子吧，但在这国却有人要强迫人生孩子，这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以前实行计划生育，强迫人不许生孩子，现在反过来了，逼迫人生孩子， 有些人把老百姓不当人看，当猴子耍，明目张胆耍流氓。另一位微友留言道，原计生委是一个庞大的计生系统，养着村镇乡县省市干部们的七大姑八大姨。计生政策改变后，他们正愁着往后怎么过呢。现在好了，党实在太伟大了，收费的人口基数一下子扩大到全民，以后这日子更加红红火火了。计生和催生都是他们发财的机会，百姓就是案板上的肉，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切一大块。给催生找收费理由的本质是原来那帮寄生虫又可以上岗了。一篇题为强制缴纳生育基金这种想法究竟是蠢还是坏的网文今天在网上疯转，作者是中国独立经济学家马光远。他在文中写道，坦率地说，当我第一时间看到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的报道时，我以为是搞笑，但是我回去看全文时发现媒体的报道没有搞笑，而是真有人这么建议。不客气地说，在计划生育政策上，过去十年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和一些体制内的学者部门斗争，不断地告诉大家中国人口面临的极具严重的危险，甚至因此被有关部门约谈。计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问题，研究越深入，涉及的利益越大。比如在我们认为中国人口出生率实际已经很低，呼吁至少开放二胎的时候，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屈振武写了一篇文章预测，如果全面开放二胎，中国人都会争着生孩子，年出生人口高峰会达到4995万人。等于下至15岁的幼女，上至50岁的大妈都算上了。这种吓唬虽然缺乏基本常识，但很有效。决策者一看一年生这么多人，立即打消了全面开放二胎的想法。等到全面开放之后，2017年一年出生孩子1723万人，比2016年还少了63万人。这些专家吓唬的人口井喷没有出现，而雪崩如期而至。当然，对人口出生预测很荒唐的不仅仅是屈振武，还有社科院的几个大名鼎鼎的专家，他们会被钉在中国错误的生育政策的耻辱柱上。过去不让人生孩子，多生孩子要罚款，交社会抚养费，这些钱每年去了哪里，根本不知道。现在要鼓励了，又想强制大家从工资里扣生育基金，这些人忘记了，生孩子是人的基本权利，从工资里扣生育基金本质上就是罚款，这是多么无耻的建议。我们的一些专家一提建议，不是限这个限那个，就是罚款交税。不生孩子你们想着发财，生孩子你们也想着发财。我提醒这些专家，人民不仅仅是交税和交配的。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80岁在瑞士病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亚运会开幕，韩国和朝鲜在开闭幕式上共同入场，以连队形式参加多项比赛。中国要求本国渔民不要靠近钓鱼岛水域。中国国防部反驳美国五角大楼的报告，称中国有可能针对美国进行训练的指控只是有可能，并要求美国停止冷战思维。纽约查获4.5亿美元中国仿冒名牌商品，逮捕33名华人。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本周对外发布了免除学费的决定，但学生们的生活费还需要自己负担。巴基斯坦新总理、板球明星出身的正义运动党领袖伊姆兰·汗宣誓就职。意大利热那亚高桥坍塌事件遇难者人数增至38人。 意大利举行国丧，遭到半数死难者家属的抵制。委内瑞拉总统宣布以1:10开展货币兑换，将该国最低工资提高到目前水平的34倍，但依然不足以购买1000克的猪肉。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专题，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又到了每周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继续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韩国瑜现象，非典型国民党挑战民进党。在国民党陷入历史最低谷之际，台湾出现了非典型的国民党政治人物韩国瑜，他以非典型的选战来挑战民进党，人气急升，从菜市场到网络的年轻人世界都不断爆红，网络粉丝超过总统蔡英文。韩国瑜没有党中央的支援，靠着丐帮战法与民间小额捐款掀起政治旋风，威胁民进党原来躺着选的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其迈，民调越追越近，差不多形成五五波的格局，为年底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投下变数。
韩国瑜本身对于这场选战有没有信心呢？
韩国瑜在高雄市打了一场不一样的选战，他扬弃传统国民党绑桩的选举操作，他说他的优势在人和，他所接触的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民心思变得非常厉害，对现况大部分人都不满意，都希望改变，每一个行业都对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他觉得民心思变到一个点上的时候，这选举的盘一定会有所改变。
这场选战有哪些比较不一样的亮点吗？
韩国瑜的大女儿韩冰靓丽的外形相当吸睛，去年韩国瑜参选国民党主席时在加拿大留学，就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韩冰特地赶回来为爸爸助选，当时有支持者冲到竞选总部，要找的不是韩国瑜而是韩冰，可见他的魅力丝毫不输给他老爸。身高1.67米的高挑身材，一头飘逸长发，让韩冰显得充满灵气。在这次的市长选举，这位就读大四社会系的韩冰还是利用暑假回台助选，负责网站包括脸书与网络的管理。最近韩国瑜的官方 LINE 的粉丝人数持续成长，7月22号正式突破14万大关，超越了总统蔡英文，在台湾的政治人物中仅次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高雄人如何看韩国瑜这位市长候选人呢？
有高雄的地方人士肯定韩国瑜打经济牌，但也批评韩国瑜从外地来，在高雄待的时间不长，不了解当地问题，根本不知道高雄缺少什么东西。高雄过去发展重工业，现在面临如何转型成高产值以及引进新的企业等困境，但韩国瑜从来没有谈到这些实质的问题，被指实际上并不了解高雄的经济状况。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深圳工运以来，工人领袖皆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工运代表沈梦雨与声援团学生小胡更被消失，怀疑被国宝押走，引发了北京、南京等地更多的大学生支持，是罕见的大学生与公运结合的事件。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以上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的内容。感谢多麦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赖清德在8月6日播出的网络电视 Yahoo TV 专访中，将他曾经说过的务实台独工作者与台湾前途决议文画上等号。据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报道，赖清德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说，他所谓的务实台独就是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而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内容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民可以决定。对于国家的名称，赖清德则说，多数的人在谈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时，大概如果比较学术性吧，还是一个比较特别，就有一些场合会用中华民国。可是我们一般在称呼的时候，大概都是讲台湾嘛。他说，其实这都代表我们的国家，两个名字都代表我们的国家。赖清德的说法立即引起海内外的热议，纷纷评析他这番表态是进还是退。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赖清德恐怕是在付出两个邦交国的代价后开始寻求转进，而其转进的目标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他尝试以这一纸已经历尽20年，当初即是为了缓解台独而制定的党内文件，让自己脱身，并开始塑造他是温和领导人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7月18号在美国华府的传统基金会有一个正式的发言。他当天对美国学者说，1949年国民政府拨迁来台，开启了两岸分治状态，并持续至今，就历史纵深及国际格局变迁架构观察近70年的两岸关系，可谓呈现一段从冲突走向和缓又摆荡到躁动不安的历程。据台湾中国时报文章指出，这段说法的关键在于陈明通已经清楚承认了国民政府是从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来的，这个说法等同于是承认了两岸在过去历史上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民国曾经在大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与连续性。不过上述这些都是主政者的说法，那么民间的声音呢？因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到在法国留学的台湾人听一听他的想法。台湾或者是说中华民国的邦交国不断被对岸中国大陆给挖墙脚给挖走了，你对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会不会感到担忧？
担忧，以我自己的这个立场来看的话，可能还好，不是太担心，但是想嘛，影响应该也不是太大，主要我想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邦交国来说，我觉得不是太重要，所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觉得邦交国不是太重要？还是说已经被挖走的邦交国不是太重要？
如果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就是一直都是被对岸大陆的那个打压嘛，那我们有的邦交国其实都是一些靠这个所谓金钱外交，就是你给他们钱然后他们做你的朋友，当然这个在国际上面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说真的，如果一旦有什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是不认为他们能够帮到什么忙。
你是说这些邦交国是吗？就是，
对，这些邦交国他们没有办法帮到我们什么，所以他们也就这么容易的很容易就被挖走了。一旦对岸这个，因为像他们经济实力比较好嘛，现在那他们说真的要出多少钱他们都给得起，那一旦让他们给比我们更高的价码，就像最近这样子又被挖走了。所以像这种单靠金钱维持的外交，其实我认为就已经不是特别重要。
嗯，
因为像最近那个多米尼加他们 以前会一直跟我们在一起，那是因为就是他们之前的这个领导人的关系，那跟他们可能特别不喜欢跟共产党一起，所以才有这个机会跟他们维持那么久的关系，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局势了。
那你觉得台湾政府对于像这样子对岸慢慢把你邦交国都挖走，甚至就是到零邦交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你自己觉得就是说应该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应该拿出什么样一个态度？说真的，我觉得这个，因为当旁边就是一个经济实力比你强大很多的大国的时候，说真的，有些东西可能得要妥协一下，但是当然在某些基本上该坚持的东西，我们自己还是得坚持啦。只是说如果台独这种东西很难去说它一定要独怎么样，因为这个事实上我们本来就是独立的，但是我认为就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不应该把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名字丢掉，就是不要让这个名字让对岸给拿去，而是强调我们台湾才是真正的中国。
这个方面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
比方说这个，像这近几年来我发现就是对岸大陆他们已经慢慢开始不谈那个毛泽东什么，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电视剧或者是旅游也是把南京，像南京那个以前孙中山他们那个办公室啊什么的也都在整修嘛，那蒋介石以前的一些地方他们也把它重新这样子整理，然后这个电视剧这些他们也在拍有关民国的东西，然后蒋中正跟蒋经国，那我就觉得他们想要把这个拿回去，对他们来说，我认为如果他们一直在继续自称自己是就是毛泽东或中共的话，将来要再继续把这个中国的名号拿着的话是不妥的，因为这个不是中国本来的东西，共产党他们是就是拜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国人的东西，然后他们也不要这个所谓的中华文化，所以他们如果再继续以毛泽东来当做一个他们的精神领袖或者是他们主要的那个支柱的话，那他们没有这个立场去说自己是中国，但是他们会有机会拿这个东西去，那也是因为台湾自己不要这个东西，台湾一直强调要独立，那又想要切割掉跟中国的切割，我觉得这个更不需要去切割它，因为本来就是在那里的时候，你何必要去硬要去切割搞一个什么台湾独立，事实上就已经是独立了，本来就是已经两个不同的护照，我认为应该是把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强调，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而且台湾才是真正的中国，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而是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中国。
可是呢，就是我们从外面来看的话呢，现在其实也会发现台湾年轻一辈对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国号其实是完全不重视的。你会不会觉得说台湾现在尤其是年轻的一辈对国家的认同会出现一些就是矛盾呢？
说真的，我觉得矛盾看起来表面上是没有矛盾，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要做的话，我认为是可行的，并不会有太大矛盾。当然我也有跟我自己的一些朋友这样子聊过嘛，比如说像同辈的，他们也是会觉得哦，台湾就是台湾，我们就是拿不一样的护照，我们就是不同的国家，为什么要被你们这样子，你们说统一那就统一怎么样，为什么我们会是中国人，对不对？我们本来就从小就已经不一样了，那只是你这个课本上面也说哦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同胞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并没有生长在同一个环境下面，主要还是得看政府他们想怎么做啦，因为我认为在这个上面会有出现矛盾，会有这个国家认同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就是长期以来大家在强调台湾，然后想要切割掉中国这部分，所以让大家会认为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会变成中国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而且我们其实因为已经被那些强调台独的人渲染，我认为是被渲染成中国就是一个不好的名字，所以变成大家不想要这个名字，台湾的人不想要中国这个名号，我认为是这样子。
你觉得台湾人不想要中国或者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然后你刚刚提到说是被、
哦、是不要中国这名号、嗯、中华民国的话可能还有这个空间。
嗯，说清楚一点。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因为被对岸打压之后，自从被对岸打压之后，我觉得这个台湾这些比如说像民进党的绿的，他们就是强调这个，他们已经把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国，我认为他们把这个有模糊化的那种意思，所以让大家会说到中华民国就好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像就是有关联的，你知道，然后间接的就跟这个中国这个名字扯上关系，所以大家不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矛盾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到中华民国，那但是我们如果是说中华民国，那就变成我们是跟中国有关系，但是我们实际上又是独立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大家没搞清楚。
那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然后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好的好的，
以上是由夏蓉采播的节目，感谢班沙曼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请听法语课第23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Paris, c'est une excellente ville pour un étudiant. J'ai remarqué, sur les cafés, il y a des terrasses où les chaises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Donc, je me demande pourquoi.C'est peut-être pour voir le monde qui passe devant nous. C'est un peu romantique.
Parimal 是尼泊尔留学生，迷恋巴黎露天咖啡座。我们此刻就坐在孔特斯卡普广场旁一家酒吧的露天咖啡座里。Parimal 很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座椅全都朝向行人。
Pardon, monsieur.
Bons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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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vous fais plaisir.
Parimal, qu'est-ce que tu veux boire?
En fait, j'ai entendu parler qu'il y a des boissons à base de sirop. Alors,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onner des exemples?
Comme un pastis, c'est une liqueur d'anis.
Ok.
Mais vous pouvez le présenter avec un petit peu de sirop de grenadine, ce qui fait une petite tomate.
Ok.
Une mauresque, ou un petit perroquet. Ou une...
Ok.
Tout ça, c'est, en fait, c'est un pastis, mais avec un petit sirop.
他们的名称好有意思 une mauresque, une tomate.Un perroquet, 一杯鹦鹉，太逗了。其实这些都是用茴香酒和不同种类的糖浆勾兑出来的。
Vous avez quelque chose à base de bière, peut-être?
Une bière, un picon bière. Picon bière, c'est une très vieille boisson en fait. Le picon, c'est une liqueur.
Ok.
Ça augmente le taux d'alcool, mais vous avez un goût extrêmement particulier qui est un goût très amer en fait. Nous, on l'appelle la bière amère.
当然用啤酒和糖浆也能勾兑鸡尾酒。莫纳贡就是用啤酒加红石榴糖浆勾兑的。逼贡就是用啤酒和利口酒勾兑的。利口酒使啤酒的味道更苦了。Plus amer.
Moi, je vais commander une mauresque, s'il vous plaît.
Une mauresque?
Oui.
OK. Un petit picon et une mauresque? Allez, c'est parti.
Merci.
Merci.
我们点了一杯 mauresque, 一杯逼贡。感觉好像有点冒险了。
Alors voilà, un petit picon, une tomate, un peu d'eau, et voilà.
Ça a une belle couleur.
La tomate, c'est pas mal.
Ouais, excellent.
Merci.
这杯la tomate 色泽鲜红，的确很美。不过，我想服务员大概是搞错了。我们刚才点的是一杯 mauresque。算了，下次再品尝 mauresque。
C'est bien.
C'est pas mal.
Ouais, c'est bon.
C'est assez amer.
Ok, c'est fort. Bon, en fait, par exemple...Est-ce qu'il y a des boissons préférées des Français qui sont vraiment très...
Bien sûr. Nous, on a plus tendance à boire du vin, du kir, du pastis. Les femmes boivent beaucoup de blanc. Un bon vin blanc sucré ou un peu sec, c'est plus une boisson féminine. Les hommes ont tendance à boire du rouge.
Okay.
Un bon verre de petit vin rouge.
一般来说，法国人更习惯给自己点一杯葡萄酒，女性点白葡萄酒，男性点红酒。
Et donc, est-ce que ça dépend de la saison aussi?
En hiver, il y a beaucoup de chocolat, café, de thé, de vin chaud. Sur l'été, on va servir un petit peu plus de boissons anisées comme le pastis ou le vin rosé.
每个季节有适合每个季节的饮料。冬季人们选择喝热饮 du chocolat chaud, du thé, du café.夏季人们选择玫瑰红葡萄酒或茴香酒，如 Pastis。
Est-ce que le prix pour une boisson est c'est le même dans une terrasse?
Alors non, le prix n'est pas le même. Dans une brasserie, au bar en tant que tel, vous n'avez pas le serveur. Le barman va vous servir directement votre boisson. Et puis, il est de coutume et de tradition qu'au bar, les choses soient moins chères.
Okay.
Et secondo, vous n'êtes pas assis.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asseyez quelque part,c'est un petit peu plus cher.
Okay.
Et en général, même, il y a trois prix différents. Vous avez le prix du bar, le prix de la salle, le prix de la terrasse.
巴黎酒吧咖啡馆有三种收费标准，最低的是吧台价 au comptoir。你站在吧台前消费，可以省下服务费。一旦你在室内入座，就是室内价 en salle， 就要付服务费。再有就是露天座，收费是最贵的。
On est dans une terrasse.
Oui.
Et je trouve assez intéressant l'orientation des chaises, par exemple, qui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st pas très commun dans d'autres pays.
Oui, effectivement. Ouais. C'est que la terrasse est faite pour observer les gens.
OK.
La terrasse, la plupart du temps, vous vous asseyez pour boire un coup avec vos amis et puis regarder les gens passer devant vous. La terrasse, c'est un vrai moment qu'on passe ensemble.
C'est marrant.
On est très voyeurs, en fait, en France.
OK.
Ah!法国人也有偷窥的习惯，用服务员的话说，那叫观察 observe。 他说露天咖啡座就是用来方便顾客观察行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座椅都朝向大街。
Et puis il y a une question très pratique aussi, plus vous rangez votre terrasse, plus elle est pratique à travailler。
当然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那就是把椅子整齐排列好就能节省空间，这样就可以接待更多顾客，赚更多钱啊。
Écoutez, merci d'avoir répondu à mes questions. Ça m'a aidé à mieux comprendre la culture française. Merci beaucoup.
Je vous en prie.
真是太惬意了，咱们再多待会儿，就像那些地道的巴黎人，咱也是来约会的。 On a un rendez-vous.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80岁在瑞士病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亚运会开幕，韩国和朝鲜在开幕式上共同入场，以连队形式参加多项比赛，中国要求本国渔民不要靠近钓鱼岛水域，中国国防部反驳美国五角大楼的报告，称中国有可能针对美国进行训练的指控只是有可能，并要求美国停止冷战思维。纽约查获 4.5 亿美元中国仿冒名牌商品，逮捕33名华人。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本周对外发布了免除学费的决定，但学生们的生活费还需要自己负担。巴基斯坦新总理、板球明星出身的正义运动党领袖伊姆兰汗宣誓就职。意大利热那亚高桥垮塌事件遇难人数增加到38人，意大利举行国丧，遭到半数死难者家属的抵制。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为大家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 DSB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Jamais。
Si je t'aime un jour, crois pas que ça y est, c'est pour toujours et à jamais.
Comme jamais.
Et à jamais.
Comme jamais.
Et à jamais. Si je t'aime un jour, crois pas que ça y est, que c'est pour toujours et à jamais.
Comme jamais.
Et à jamais.
Comme jamais.
Ah oui, c'est ma vie.
Jamais.